我今天讲到的讲题是百废待兴，请我们的堂主任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同心来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在我们所预备的这个中关的主日的当中，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安静，来到思想，来到感恩。主，我们生活在香港的当中，我们领受了那个以斯帖王后的位份，以致我们能够有平安，我们能够丰衣足食。主，我们在今日的特别主日的当中，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同胞的需要，好叫我们能够以你自己的心肠为心肠，以致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服侍我们的同胞。主，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你让听的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心，以致我们能够不单止听到，还能够行道。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祢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阿们。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了一个8级的大地震，大家都知道，这个地震天翻地覆，顷刻之间使人间变成炼狱，令到听到的人、听闻的人都非常之难过。这个哀嚎之声震撼全国，亦都震惊全球，将近有成10万的人是罹难。此时此刻，灾后的重建真是千头万绪。自从地震以来，天谴这个理论时有所闻，而且常见诸于传媒。最近美国有个影星叫沙朗史东，他在康城的影展里面更加放言说，四川地震那是上天对中国镇压藏人的报应。这种言论一出的时候，引致举国哗然，引来不少的批评和抗议。人类向来对大自然严重的灾害有它内在惯性的解释和联想的。这些思想和联想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是源远流长。中国民间常常在历史里面常常将天灾人祸归咎上天对当权者的一种的惩罚或者一种的警告，所谓天象示警。当皇帝这个的天子逆天意而行的时候，就必遭天谴了。所以在历史的里面，在中国历史的当中，大灾难无论是水灾地震之后，通常皇帝都会下一道罪己诏，都是或者去天坛，或者去天坛拜祭，或者大赦天下的囚犯，以释民怨，以释天怒。西汉大儒董仲舒更加提倡了一套叫做天人感应之说。董仲舒这样讲，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又出怪异以警惧之，上不知变而相败乃之。其实都是天象示警的一个理论的根据。西方有很多人亦都引用圣经当中天火焚城的故事，记不记得上帝降下硫磺与火，毁灭所多雅、所多玛、俄摩拉这个罪恶之城，是吧？亦都引用上帝在出埃及记当中将十灾降在那个不听、不顺天应人这个法老王的子民和法老王的身上，这个十灾作为天谴论的根据。自从美国911之后，天谴美国之说大有市场。最近大家知不知道，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奥巴马公开和他自细带他成长，帮他洗礼，帮他证婚那个芝加哥圣三一教会的牧师詹克斯赖特割席断绝关系，甚至宣布退出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 詹克斯·赖特咧常常话天谴美国。顶姊妹，今日我哋面对四川嘅灾难，甚至有时候面对我哋嘅灾难，我哋嘅立场系点样？我哋又如何自处？我哋都系点样嘅嚟到回应咧？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三十八节一段好熟悉嘅经文，我哋相信咧，我哋咧真系非常之熟悉呢段经文。我哋从呢段经文当中尝试去找一些答案。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九章第一到三十八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医好一个身来瞎眼的瞎子，藉着医好身来瞎眼的这个人的兆头，这个人的记号，这个兆头记号呢在原文呢就译做记号或者兆头或者译做神迹，英文是 sign，藉着这个 sign 来宣告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天地的主宰，甚至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并且藉着这个兆头这个记号去教导跟随耶稣的门徒应当趁着白日多作主公，用他们的生命彰显上帝的作为，用他的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听见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经文鼓励我，你和我要你和我要教会做些什么呢？上帝要我们去无论在得时不得时，甚至在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都要确认耶稣基督仍然坐着为王，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这件事实永远不会动摇，永远不会改变。当在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定睛仰望我们的上帝，并且我们应当趁着白日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多作主公，彰显上帝的作为和荣耀。今天在一个中国关怀的主日里面，我的讲题是百废待举。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对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有什么提醒，对我们协助进入这个灾难的群体的里面有什么建议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三件事。第一，我们要认识灾难或者苦难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面对苦难，人面对困难，我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怨天尤人，是吗？当然不会说我错的，第一时间当然是你错的，两公婆吵架都是啦，是吗？当然是你错啦，不会是我错啦，是吗？最容易做的就是怨天，就是尤人。逃避原来是人天生惯性的防卫机能来的，人总想逃避，总想诿过于他人，所以呢因果论天谴论呢一定大有市场。我们回来圣经看看，我们看看耶稣昔日，当耶稣注目关注这个身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当耶稣用一个关爱的态度关怀的眼神去望住这个身来瞎眼的这个人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立刻用天显论因果论做基础来到问耶稣。在第二节的里面他问怎样问耶稣，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定是他的父母呢？耶稣怎样回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说我在这里不是要回答谁犯了罪才造成这个盲眼的结果，盲眼的问题。你们的想法，你们的看法，你们的理据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不是处理这个问题，我亦都唔系喺呢度要解释邪恶嘅奥秘同埋苦罪嘅问题，我亦喺呢度唔系要解决你哋嘅争论喺头脑上面理性嘅问题，我喺呢度系要除去人类瞎眼呢个嘅事实，我要将人盲眼呢个事实嚟到攞开。当然耶稣喺呢度有讲紧两重嘅意义。是讲到肉体的盲眼和心灵的盲眼。耶稣在这里的回答 他是要我们知道他的使命和责任不是要解决哪个错的问题，哪个造成盲眼核眼的问题，他是要来除去因人因核眼看不到的那种痛苦，他来是要除去人的痛苦。所以耶稣宣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弟兄姊妹，同样今日我们的教会当前的责任和使命，并不是追究苦难来到灾难来到究竟是谁对谁错，或者是争论灾难来临是不是天谴，我们是不是天谴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怀着敬虔悲悯的心进入这些受苦的人受苦的人群的当中，与他们来到同行，除去他们因苦难带来的痛苦和哀伤。第三节，耶稣这样回答，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这个字其实有个意思，是神的荣耀。就好像光在黑暗的当中能够照亮，使人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就是使人在黑暗的里面能够看到上帝的兆头、上帝的记号、上帝的神迹，以致人可以在黑暗里面看到这个记号的时候，就能够认识上帝，就能够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耶稣宣告在第五节这样讲，他说他来不单要解决人类瞎眼的问题，他还宣告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苦难或者灾难怎可能是上帝的作为呢？苦难灾难怎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呢？老子曾经讲过，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难道真的天地不仁，这个上天这个上帝是麻木不仁，不理生灵的涂炭的这位的上帝吗？我们的上帝刚才唱诗告诉我们听的信息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他的供应、他的带领、他的保守、他的看顾，不会因为洪水泛滥，不会因为我们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他来跟我们来隔绝，因为没有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跟我们来隔绝。那为什么苦难、患难会成为神的作为和荣耀呢？有个心理学家呢，就测验两个一年级的小孩子，找了两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叫汤姆，他是一个穷家子弟，家里有六个的兄弟姐妹。安迪就不是了，家境非常富裕，而且呢他是一个医生家庭的独子。心理学家就叫这两个小孩子一起来看同一幅的图画，要他呢去讲出这个图画里面所带出的意思和信息是什么。这幅图画是什么？这幅图画就画了一个的小白兔坐在餐桌台，坐在餐桌前面在哭着，妈妈呢就在旁边黑埋块面或者板住块面，这样看着这个小白兔。心理学家就叫这两个人就讲出画里面的意思。汤姆这个穷家子弟就这样讲，他说哦，小白兔在那哭，因为他想吃东西，不过妈妈没有东西给他吃，所以他在那哭，妈妈也觉得很难过。安迪这个医生夫妇的独子就说不是，他在那哭是因为他不想吃东西，妈妈逼他吃东西，所以他就哭咯。弟兄姊妹，在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我们父母的年代，我们父母都是人多好做作那种 那种的心态，是吧？一生就一斗的嘛，是吧？当你围在餐桌的时候，你手快有手慢没有，是不是先跟我们年纪的人就会笑了。我的仔或者第日我的孙的年代就不会的了，就是追着喂的，是吧？你不吃啊，吃啦，给钱你买东西啦，是不是？那呢 佢就係嗰個小白兔，佢喊係因為阿媽逼佢食。我哋呢就係嗰個小白兔，我喊係因為我阿哥、我細佬搶咗我啲嘢食，我冇得食。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從唔同嘅角度就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結果。今日我哋用另外一個嘗試，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四川汶川嘅大地震，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從一個咧唔喺災區裏面睇嘅，從一個高度視野嘅一個宏觀嘅角度嚟睇，好嘛？自從改革開放以嚟，全國上下都向前看，希望有進步。全國上下都向前看，係嘛？以致咧道德墮落，人人唯利是圖。丑陋中國人嘅形象常常見諸於傳媒，係嘛？豬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但係自從四川地震之後咧，舍己救人、忘私奉獻嘅故事層出不窮。有啲老師為咗保護啲學生，係嘛？大廈冧嘅時候，學校冧嘅時候，佢唔走，其實佢可以走噶。佢走翻轉頭去救啲學生。嗰啲磚頭冧落嚟嘅時候，啲柱冧落嚟嘅時候，佢用佢嘅身體保護住啲學生，以至佢死咗，學生能夠被救活，係嘛？有好多公職嘅人員，有好多醫生，疲於奔命，不眠不休，最後尾身體勞累過度而死喺工作嘅台上面。有好多公職人員，佢亦都喺災區嘅裏面，係嘛？有好多呢啲報道啊，佢屋企一家都死曬，佢仍然冇時間去埋葬佢嘅親人，佢仍然喺工作崗位嘅裏面。人性嘅光輝不斷嘅藉著災難苦難嚟發揮出嚟。畢竟咧，范跑跑咧呢啲人咧係極之少數。有冇聽過范跑跑同埋郭跳跳嘅故仔啊？有冇啊？冇啊？唉，還掂五堂送啦啲人，係嘛？范跑跑咧就係一個老師嚟嘅，佢叫做范美忠。佢咧喺地震嘅時候咧，佢第一嘅時間咧就從呢個嘅將倒塌嘅學校啊走出嚟。佢走出嚟之後咧，佢所有嘅學生咧擲住喺入邊，有啲浸擲死。於是咧，佢咧就振振有詞咁喺網上發表：我當然係走啦，人梗係貪生怕死噶啦。我如果裡面嘅係我嘅仔女，我就會救啫。嗰啲都唔係我仔女，我做乜要救佢啫？係嘛？我都係打份工啫嘛。啊，講得都係啱喎。人性原來係如此嘅。但係咧，佢呢個偉論咧喺網上面發表，跟住咧就俾全國嘅網民嚟鞭撻。鳳凰衛視就將佢請去呢個嘅呢、這個。請佢出鏡去講下佢個偉論。喺呢個時候，兩方面辯論，有一個人姓郭嘅就跳出嚟話佢禽獸都不如，鬧到佢不知所謂。呢、這個姓郭嘅跳出嚟唔係善身，係叫跳跳嚇。咁咧，范跑跑同郭跳跳就喺全國有名。畢竟范跑跑咧呢啲咁嘅人咧都係少。人性嘅光輝喺苦難嘅時候就被彰顯出嚟。全球華人因為四川地震不分政見立場，左中右未曾有過空前團結喺埋一齊，表現出血濃於水、同胞之情、骨肉之親。中央政府開放傳媒報導災情。CCTV 更加報導死難者的家屬要追究校舍倒塌的責任，在 CCTV 的電視台裡面出現。弟兄姊妹，不是偶然，不是那麼容易的，過去就已經剪了。中國的非政府組織 NGO 在地震災難之後紛紛亮相，好像雨後春筍那樣發展。大企業願意承擔他的社會的責任，公民力量在当中慢慢抬头。这些一切一切在在都是建国以来的突破，是中国社会正要 朝着一个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来到大步的前进。四川地震之后，中国国务院决定在2008年5月 19-21日宣布为全国的哀悼日。五星红旗首次为平民而降下致哀。一众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在电视机面前默哀。中国人不再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推动下集体忘我的呼叫，人定胜天，人类不可战胜，中国家有这些口号，而是用总理温家宝的说话，全国人民以默哀悲伤的心情在上天面前静心降服，仰望星际，敬畏默祷三天。温家宝总理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万德，他认为这些的表现不单止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神为本，尊重人权的表现。这个是四川地震灾难之后带来中国的一些的改变。这些会不会是坐着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上帝对中国的一个变相的祝福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当苦难来到的时候，原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可以在地上这个层面看，我们可以升高一些宏观的角度看，用人本看，用升高一个宏观的角度看，甚至可以上到上帝的宝座，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九章1-38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苦难和灾难。苦难和灾难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意义。第二，是重建的力量。重建后，灾后必须要重建。重建的力量在哪里呢？这段经文有什么提醒呢？这位生来瞎眼的人怎样在他生命的废墟里面被重建呢？弟兄姊妹，原来一切重建的工作必须是要从心灵的重建开始。 CTB CBT 即是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其中一个心理治疗，他说人的心改变呢，心态就改变，心态改变呢，你的性格行为生活就会改变。圣经话咧，你要保守你个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系由心发出嚟。当你个心被重建起嚟嘅时候，你就有能力去做好多嘅重建嘅工作。人嘅心灵被重建，系要被信，系要被爱，系要被望，系要被信望爱嚟到重建。约翰福音第九章第1-38节就告诉我们，重建的力量是什么？心灵重建的力量，以信心重建。这个信心其实是分三个层面的，在心理学心灵重建的上面是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人的信心，是吧？你要重投社会的嘛，你要对人有信心的嘛，人不能够独居的嘛，人是群居的嘛。在第六、第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到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为什么这个人去洗啊？是因为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对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的关爱有回应。是吗？他对耶稣这个人他有信心的回应，因为他的关心感动他，他有一个的回应。这个人在绝望里面愿意放低他自己，放低他自己的骄傲，放低他自己的成见，放低他自己的过去，放低他自己的软弱，放低他自己的失败，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意见，接受耶稣的帮助。弟兄姊妹，原来愿意放开放下自己，寻求别人的意见和帮助，是心灵重建的第一步。 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在困难里面一劈打在地，一劈这样的、啊、你周围的人很紧张、啊、想扶起他，其实他都不想起身，你扶他做什么，浪费力，等他起身先。心灵重建的第一步是他要对人建立信心，愿意接受人的意见，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第二是对自己的信心，自信不是自大。有自信的人是一位能够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软弱，接纳自己的失败，接纳自己的缺点，面对这个问题他不选择逃避，是选择解决，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的人。在二十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这个罪人，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如今能看见。这个人被重建，不单止是对耶稣这个人，有一个人耶稣有信心，他因为耶稣的关爱的缘故，他对自己有信心。这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以前我盲的，现在我看见。一个自信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择善固执的人。在三十到三十三节圣经讲的，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自信是心灵重建的第二步。第三重的信心，第一重不单止对人对自己，还对上帝，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是对人对自己信心的根基。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现代的心理治疗有很多的派别，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人开放自己，放低重担，正视问题，重投社会的人际关系，过正常的生活。如果没有上帝的介入，如果不是凭着对上帝的信，以致我们对自己建立自信，对别人建立信心，所有做的事情必然是事半功倍，一事无成。对上帝的信心就是那个根基。以信重建，第二以爱重建。爱是使人重生，使人重拾生身，使人生命从废墟被建立起来最大的动力。法利赛人他们只关心的是安息日的条文和他们的权威，他们的尊严有没有被冒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父母，他只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安危，能不能够在这个社群里面被接纳，以致他怕被赶出会堂。这些人从来没有关心到这个生来瞎眼者的感受和他的需要。这个生来瞎眼者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的关怀，爱的接纳，爱的同行，爱的鼓励，爱的扶持。在三十五节的上半节圣经这么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我们骤眼看圣经就是觉得耶稣忽然间很偶然地碰到这个人。弟兄姊妹，不是，耶稣是刻意的、定义的，是在众人当中，是众里寻他，将他找出来。耶稣主动的用爱去重建这些经历苦难的人。耶稣用爱将生来瞎眼的人的瞎眼的痛苦挪开，甚至去医治他心里面被弃绝那种的创伤。四川地震之后，有很多人患了创伤后症候群，叫做 PTSD。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 PTSD？经历灾难的人大部分70%到90%的人都能够恢复正常的。根据专家统计， 30% 的人很迅速就能夠恢復正常了，40%的人就會留下一些輕微的症狀和影響，20%的人就會留下一些中度的影響，但是他仍然都可以回去社群裡面生活的。但是有10%的人他們很難恢復，甚至會惡化，進入一個精神紊亂或者精神病的階段。 PTSD 的定義是什麼呢？就是一個人經歷了極度創傷壓力事件之後，他就會出現一些的反應，是一種害怕感、無助感、恐怖感的反應。隨後呢，他就出現以下三大的症狀，這些症狀使到他造成他在人際社會的功能是受損失，持續一個月以上就叫做 PTSD。 這三大症狀是什麼呢？第一，不斷強迫的體驗，就是說他創傷性的事件，這些不開心的災難的片段呢，不斷經由夢境或者回憶持續的再被體驗。上個月我們不斷在新聞裡面看這些片段，你閉上眼的時候有沒有這些片段出來？會的，是吧？不斷有這些片段出現，咁呢啲係正常嘅，不過你持續一個月都不斷有呢啲片段出嚟，你又揮之不去，使到你呢個精神呢好沮喪，好 depression， 咁呢有少少啦，中咗啦。第二種嘅症狀就係逃避嘅反應，逃避有關創傷相關嘅刺激，包括一啲嘅訊息唔想睇、唔想聽，甚至呢對一般事物都反應麻木、呆若木雞，係嘛？第三種是高度的警覺性，失眠、過敏。蔡醫生呢，他們去了四川，即是一發生事情的時候沒多久就去了四川，帶了一些心理專家，帶了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是這個心理、這個臨床心理學博士，他就是去做一些的、心靈的醫治，或者是跟他們做一些的面談。他说他有一个个案，有个人成一个礼拜没睡，他睡不到，他不敢睡，因为他呢整家人老婆仔女阿爸阿妈整个家族都死了，死剩他一个，他眯埋眼他就觉得很好惊，所以他高度警觉，一个礼拜没睡，说再没睡下去就不行了。四川地震之後，很多不同派別的心理治療師進入一個災區去醫治這些災民，來到同一個災區、同一群的災民來到做進行的醫治。因為有武當、有峨眉、有少林、有空洞，是吧？你知道心理分析學派心理很多的嘛，又有威遠標局，又有鎮遠標局的總標師，大家都拖著一大隊人馬殺進去。於是呢，有些人就教他們你怎樣去釋放你的情緒啊，笑吧，你們去笑，笑完之後幾天這批武當的走了，峨眉的又來，峨眉說武當的不是很行的，你不應該笑啊，你哭哭吧，釋放你的情緒，哭哭哭哭哭哭完幾天，峨眉又走了，鎮遠標局、威遠標局的林平之又來了，他說你不是的，不應該這樣的，你應該剛強，剛強了三天又走了。那些人坐在災區裡面，究竟我要剛強還是要笑還是要哭呢？還混亂。心靈的被重建，除了要被愛信重建，還要被愛重建。什麼是愛啊？愛不是一時的熱心，一時的熱誠，咦含含去咯，拍完照就走。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什么叫恒久忍耐？是你要服侍这些灾民，你因为他而 long suffer。 1994年华南水灾，两年之后，我们华南水灾之后，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是动员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放工呢，是吧？剥晒西装，然后呢就 將嗰啲寒衣啊、舊衣物啊，係嘛 pat 起佢，運四十尺長嘅貨櫃運去清遠。我哋又捐咗一大筆錢去幫佢哋起屋，又派糧食，又派錢，又派磚頭。但係嗰個震災關懷嘅工作唔係因為嗰時開始就停咗，到今日十幾年後仍然同呢啲人去同行。爱是恒久忍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要重建灾区，我们说要关怀这些邻舍，或者承担关顾我们的同胞，我们愿不愿意承担这个的重担，承担这个的责任？讲到这里呢，其实呢就是真的要买个告白了，是吧？弟兄姊妹，湖南啊，你记唔记得我哋有啲第呢啲咩啊？暑假需要啲咩啊？暑假需要钱啦、啊，梗系交学费啊嘛，系嘛？我哋有一群嘅我哋资助紧嘅呢啲嘅大学生啊，四年大学生活嗰啲啊，仲记唔记得啊？原来大家唔记得嘅，系嘛？今日咧喺呢个时候咧，喺讲到中间插咗少少广告嘅时间，请大家慷慨嘅捐书。奉献为这些在大学的里面要接受大学栽培的贫困子弟去奉献你的助学金。如果呢大家有反应，这个反应不是一时的，是应该不断的反应呢，那你就将这个你的奉献摆在奉献袋里面，注明是捐给中关组对湖南助学的支持。我们暑假嚟嘅时候，八月嘅嚟嘅时候咧，我哋只要为佢预备呢啲上学嘅学费，以爱嘅重建翻翻嚟，以盼望嘅重建。三十、三十五节，三十五到到三十八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嘅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当这个人被赶出会堂的时候，就等于宣告他与这个社会完全隔绝，这个人毫无希望。但是耶稣定义他，找到他，给他有生活的新的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盼望，人就很难再继续生存。耶稣众里寻他，找到他，给他一个新的盼望。这个盼望不在地上，不在今世，不在人的身上，而是在永活全能的真神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天地的主，是人类唯一确切的盼望。当这个人找到个盼望的时候，就向耶稣说：主啊，我信，就向他下拜。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三十八节，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要重新去认识苦难的意义，不单止告诉我们我们重建的动力，第三他告诉我们重建的行动和模式是什么。耶稣重建那个生来瞎眼者的行动，今天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事工的模式。其实耶稣用什么的模式呢？我要慢慢讲，我怕讲错，是讲到牙血都出，牙都甩的，就是两条腿走路，不是走路，是走路。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是一个全人重建、全人医治的模式。首先，耶稣主动去关注、关爱、关怀这个人。在第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耶稣这个关注、这个关怀的眼神很特别，所以引到他的门徒会问苦难的问题。耶稣不单止关注，耶稣还马上行动，作一个爱心的服侍。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耶稣用爱的服侍。但弟兄姊妹，耶稣的服侍不单止是物质上的重建，物质上面的服侍，耶稣更加关心的就是他心灵被重建， 耶稣更加关心的是他心意更新变化，他的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服侍行动终极的关怀。透过爱心的关注，透过爱心的行动，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和认知慢慢改变。改变的过程是从第十一节，一个人名叫耶稣，到第十七节，他是个先知，到了三十三节，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到了三十八节，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群的基督徒，我们这个教会，上帝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道成肉身，进入苦难的人群的当中，有需要的人群的当中，跟他们同行，使他们得着爱的关怀和服侍，并且让他们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能够心意更新变化。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一直所坚持的，也都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诫命和大使命，是耶稣不断身体力行所做的一个的模式，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四川地震结束之后，百废待兴，我们怎样自处，如何回应？这段经文给出我们三个的提醒：认识苦难的真义，认识重建的动力，付诸重建行动。我们用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在结论的时候，如果正话大家都是睡着觉没听到的时候，请你现在醒一醒。这个就是，如果正话你都听不到的都不紧要的，其实那个都不是重点来的。最整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十八节，这段经文耶稣做了这么多事，记载了这么多事，最重要的那一句说话是什么啊？其实耶稣是教这班跟随他的门徒啊，最重要是在第四节。我们打开第四节，大家一起读嘛，因为大家睡着了的时候就回来了，就可以喝茶了，够钟散场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是什么？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最不能够拎开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觉得无厘无啦啦，耶稣做乜讲呢句嘢啫？你讲紧医瞎子啊嘛，描述紧成个过程啊嘛，系嘛？但系其实最重要嘅就系呢一段经文，呢一节嘅经文。耶稣做咁多嘢，系要同嗰班门徒讲，趁着白日，必须作那差我来者嘅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不单止耶稣要趁着白日做好差我来者的工，因为耶稣的黑夜就来了，不能够工作。他还告诉门徒，当上帝将机会打开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趁着白日，趁着这个门未关上之前，你们都好像我这样要搏命去做。黑夜来到，门关了，没得搞的了。什么黑夜啊，弟兄姊妹？机会过去就是黑夜咯。其实对我对你来讲，生命几时结束，健康几时玩完，没人知道。所以传道书这样讲，所罗门说呢，他说趁住你年衰败日子未来之前，纪念做我们的上帝。怎样纪念啊？就是趁着白日多作主工。不是黑夜来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病床上在那怨叹，如果我那时能够跟住主做就好了。我讲的这些不是一些假设性的事，我做院牧呢做了二十几年了，参与院牧床边的工作，我很多时候 去探望那些就来拜拜在世界拜拜就来见天父上去吃大餐那些基督徒呢，很多人都跟我这样说，他说早知我就早点服侍上帝，趁着白日多作主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安静，我们思想上帝今天藉着这一段的经文，在一个中关主日的里面和我们所讲的信息。
会众请站立。回应的诗歌是《朝阳中》。